生命记第十章。
你这些脚全脚的。
我先开个头好了。我十三节，是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主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我今天早上读的时候啊，好像主就对我说一样，他要向我要，我想到主实在是，他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所有一切都他造了，这样自大的神，他会像我们这样受到的人，这样微小人要东西，很奇妙，我就感觉实在不可思议啊。但是实在上主就这样，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想应该也是一样的，都是跟我们要，要什么？要说，你要，只要他只要，他可不是要光很多，只要。我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我们只要他，只要主自己，不要别人，只要主自己，遵循他的道，听他的话，顺服他，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嘛。他跟我们说的时候要怎样做，我们顺服他，我们听他的话，这样的话，还有，爱他，尽心爱他。他就求我们两个，一个就是要听他话，一个要爱他。我们就听他爱他，他跟我们说话说，哦，我们去看个弟兄，看个病痛的弟兄啊，和看个福音朋友了，我们去了就侍奉了嘛，去尽心尽力的侍奉他。去侍奉的时候，我们也尽心尽力的做忠心的仆人一样。那这样的话，主在回来的时候，那就会称赞我们说，我们是好仆人，是忠心的管家。
嗯，
若是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东西，主不一定会说我们是好管家，不一定说我们忠心的仆人。所以那个侍奉也可能是有的人在那讲道，但讲道讲的也不见得就侍奉。主没有叫他讲的话，他自己讲根本就没用。主跟他讲，他不讲，那就坏了。只要讲的话，他就顺服了，他就得了奖赏。
嗯，
所以我就感觉了，其实在主的话听了，我们就顺服他。因为什么？为了爱他，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把我们把他一切都交给我们，都是啊，他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爱他。所以我就感觉了，这是一个我们是外面的侍奉样子，好像外面做了一样。里面呢，就是说，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诫命律例的话，就是神的性格了，就是我们主耶稣自己的。所以，我们生活上，前面说侍奉了，就是生活上，我们就是要保守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就是生命，让这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神的儿子模样的从上显露出来。那个生活，就是也可以说侍奉了嘛，也是为也是主所要的，所以我们无论是侍奉也好，我们生活也好，就在近两节当中，我就感觉近两句当中，我感觉了，算是主跟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教导，那我们真是能够晓得怎样的只要爱他啊，叫尽心尽性的去侍奉他。那听他的话，只要三样的事情做好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到那天主来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了。教主，
刚才李立勇给我们开个头，这一章十二节啊，是很重的一节圣经，并且也是一个。这个一下是那个这一章圣经的下一段，就从十二节一直到末了，上面呢是一节到 第十一节，那下面从十二节开始，完了。这一节圣经，刚才像李兄说的，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那我们真是需要好好在这一节圣经上好好的默想，这个主对我们呢说什么话语？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是主吩咐摩西呀、啊，要把这以色列人带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去。这个要到迦南地，神给他们的嘱咐，他们要去迦南地呀、啊，神给嘱咐啊，就是在这一节圣经里头，这是神在他神所要求的，神也盼望他们能够这样，若不然的话呢，他们就不能够住在迦南地，他们就会失去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他们若是保留神所给他们的产业，守住神所给他们的产业，那就是要这一节圣经啊，就很重要，就是神照着这一节圣经神所要求的，他们答应顺服，那他们就可以一直活在迦南地，享受在迦南地受一些丰富。所以这圣经是很重要的。开头呢那一段十一节到十一节呀，这一段呢就给我们看见了那神第二次那写用指头啊，把他的十条诫命写在那个石板上头，然后叫这个摩西啊，带给以色列人，放在那个木柜里头，放在月柜里头，可以说。那么开头的时候，这个神，摩西在山上有四十昼夜的时间呢，神就用他的石头在写在石板上，两块石板，把十条诫命写在上面，交给摩西，那并且也告诉摩西说呀，你快下去吧。那个意思，你所带出来的那个百姓啊，已经败坏了。那摩西下来的时候呢，就是第九章，我们大家可能还有点印象。摩西下山的时候啊，就看见以色列人呢在那拜金牛犊，这件事情啊，很摸着他，会使他非常受激动。他想不到以色列人会这样快的失，很快就失败了。刚刚好像没有多久的时间呢，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在跟这个以色列人立了约的时候啊，那以色列人一再地说，他说凡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照着行。那摩西就给人看见神所吩咐你们的有这十条诫命。那他们在说神所吩咐我们都要照着行，那摩西就把那个就把血要撒在月上，也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已经打的这个月呢，就神和以色列人立的月，那么就是十条诫命。那这十条诫命，比如说以色列若是要遵守的话呢，神就赐福给他们；以色列要是要违背的话呢，那么他们就要在神面前呢那个受惩罚，这是那个结果。那以色列人呢，他们都答应啊，他们说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去照着，我们必定要遵守，我们一定要遵守。这话也还有在的摩西耳朵里头啊，还没有完全过去，还没有忘记，那以色列人就失败了。然后摩西到山上去，在神面前住了四十昼夜，他们就忍耐不住了。他们说这个摩西啊，可能已经死在山上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么他们就求亚伦呢，给他们造一个金牛犊。那亚伦呢也是糊里糊涂的，那就好吧，你们把你们夫人的耳朵上戴的耳环呢都摘下来交给我。他就把耳环摘下来之后交给他，那亚伦就铸了一个金牛犊，这是人呢在铸造起来的一个金牛犊。那以色列人就在那摆着金牛犊。那这件事情啊，是神呢是非常啊惹神的愤怒的，因为神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拜偶像。 啊，那么写他虽他们虽然乘着金牛犊，说是也领他们从埃及出来耶和华，名字是耶和华，但实际说的并不是神，那不过是个金牛犊，不过是个偶像就是了。这些神说最不喜欢的十条诫命啊，头三条啊都说到这件事，头一条就说神是独一的、独一无二的神，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的神啊。第二条就说你们不可以造什么像，为什么造或者水中什么东西啊？说像神的，那么或者是找路上有什么野兽啊来像神的，或者牲畜啊来像神的，那么您不可以找神的像的，因为神是为灵，他是没有形象的。当神在那说话的时候啊，那是在火中啊，就对他们说话，他们光是听见神的声音，而没有看见神的形象。那所以神就给他们看见神是灵啊，是他是没有形象的，所以造出来的形象都不是神，那不过是一个代替品，是神之外的一些的事物，那就是偶像。当然今天呢我们信主了，我们不会去拜偶像去，但是许多时候了我们也会拜无形的偶像，金钱呢、名誉了、地位了、健康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把主的事情放在一边了，为了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不是那样尊重主了。说主在我们身上没有得到独一无二的地位，那还有其他东西啊，占有我们的心。就好像这个主日上午那个戴尔弟兄就说到，神要在我们里头做王的，他是王，我们应当顺服他的，我们不要我们自己做王，也不要主之外东西啊在我们里头做王。那主那个，因为这是神说最不喜欢的一件事。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仅是造了一个神出来，并且去拜这个他们手中所造的这个牛犊。第三条，你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出来，他们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从埃及出来的神。这个不是个基督徒，这个是根本不是神的，那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是神你就说是神。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呀，我们就不是神说的，我们说这是神说的，这是神告诉我们的，那这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不是我们神，不是神说的，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那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三条啊都是关乎到神的。到第四条呢是要守安息日，从五条开始啊到第一直到十条啊，那么这六条就是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孝敬父母了，不要杀人了，不要有贪心了，不要那个做假见证了，那这些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其前三条啊是最重要的，第四条安息日呢，那是给他们看这个原则，他们若是要守这个遵守神的诫命的话，神给他们一个原则，就是你们若守安息日，你们守安息日你们就可以遵守。那什么是安息日呢？安息日就说到一切都神所神都一切都神所做的，神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就好像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了，他六天呢造万有啊，这个把所有一切的事都已经做好，人所需要的吃的喝的穿的，那些这个工作的工作一切事都是为人预备好了，那到最末了时候呢才造人，那人把人造出来之后，人醒过来那就到了地，那个人一造出来之后啊，那就到了第七天了，那就是安息日。那我说出什么事情呢？那就说出一件事，我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做好了，你只要享受就是了，你只要凭着心情享受就是了，不需要你再做什么事情，这是安息日，是让我们借着信心享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 这个一切 一切东西、那几点也是这样，那安息日不是人为了安息设立的，不是以当个重担来背这个日子，乃是给我们看见一生一切神都为我们做好了。那不仅是那我们生活上的神是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我们属灵方面的神也都已经为我们做，神的救恩呢是完全的救恩啊，不是拯救一点点，乃是拯救到底的救恩。神借着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完成功了，并且他从死里复活，把圣灵赐给了我们。那这神所做的，神所成功的救恩，所以所有的一切都借着圣灵带到我们里头。那今天我们的态度呢，就是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相信神所给我们一切，借着信心呢接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那我们这一我们就能够这个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若不然的话呢，那我们就把十条诫命变成我们的重担了。所以神有一条日是守安息日，这是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今天所需要的力量神已经都给我们了。那我们只要借着信心相信神，接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那我们今天又得到了。若是我们自己做的话呢，那我们就被重担了。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关于十条诫命嘛，并不太多嘛，但是就是不要说十条，就是连一条诫命啊，我们去守的话呀，那都守不住的。比方说是这个不要做假见证，那就不要撒谎，那这件事情很小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个礼拜啊，大家都不要撒谎。那大家都是愿意不愿意，大家会都举手愿意，没问题的，我们可以一个礼拜不撒谎的。但是可能我们想啊，这个过不去过不了两天呢，我们就撒谎了啊。有时候觉得态度撒谎，有时候觉得真的话撒谎，有时候觉得去许多的事情我们会有谎言的。所以没有一条诫命我们能守的，但是感谢主，神已经赐给我恩典了，把这个啥所做的一切都已经给了我们，说这是安息日，这是十条啊，那神都写在石板上头。那接着摩西把他带到那个山下面，到山下面之后，摩西看见了以色列人所造的金牛犊啊，他们已经犯了头三条诫命，完全犯了。说这个石板十条诫命呢，都给他们破坏掉了。雅各告诉我们说，只要一条没有守，那就等于全条没有守。他们三条都是破坏掉，那整个都破坏掉了。毕竟三条是最重要的，那是根基啊！那是我独一无二的神呐、啊，这个不要造那个神的像啊，不要妄称耶和华，那个是根基。我们若在神面前，那神和神的关系弄不好的话呢，下面和人的关系啊不会好的啊。所以啊，这个他们把这个十条诫命完全的破碎掉了，所以摩西才把这个十条诫命本来是抱在他手上的，那么很宝贵的，那像摩西下就摔到石头上摔下去了，那把这个十条诫命完全破碎掉了啊。那就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那神把命令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遵守神的命令，那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完全破坏，完全破碎的，我们会完全失败的。正像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呀，以色列神把这个诫命，神把十条诫命律法典章律例典章啊，给以色列人，那花了1500年之久的时间呢，来试验他们，到底看他们遵守不遵守呢？过了1500年之后啊，那么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看见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那就是没有人遵守的。我们读马拉基书末的时候也看见，祭司也失败了，先知也失败了，君王也失败了，没有人能够遵守那神的诫命。啊，他们虽然是愿意，但是人是缺少没有能力的啊。 人是人是软弱的，那是人自己呢，总觉得自己能，我是刚强的，我能，那把自己看得很大、很重要、很能干，好像我都能，什么都能的。那但是莫老师看见我们不能的，所以读了1500年之后，看见那个师生给他们启明完全失败了，这个不过是一表就是了，所以头一次把诫命给他们，那么就把它摔碎了，那就预表说将来啊，神的诫命啊，他们都不能遵守，完全失败了。所以罗马书才告诉我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啊，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神的诫命，那么都是他们都失败了。这是一个预表。一方面来说呢，摩西把这个石板呢，这个石雕记录是那个两块石板摔碎了，那是一件呢，因着对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事，他实在惹动他里面的愤怒啊，他那个把他把摔下去了，也可能是不精心的，也可能是一时的激动，他把这个石板摔掉了。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预表，就是预表将来呀、神所给人的诫命到预表将来时候都会失败的，那人都要失败，这没有多少用处的，那所以需要第二次，那第二次就是当以色列人失败，神就回摩西就回到神面前，再夫妇有40周月的时间呢，在神面前祷告，为了什么祷告？为了以色列人祷告，主求神怜悯他们，求神赦免他们的罪。那么为着以色列人祷告，也为着亚伦祷告，那神答应他的祷告了，那神就那赦免了他们的罪，那这个也这个神就不再追究他们的罪了。当然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这就完全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我们的神呢，虽然是按照公义来说呢，他应该是追讨以色列人的。我们立了约呢，既然立了约呢，那每个人都守着约的，双方面都不可以爽约的。那神这方面是没问题，神守约了。那在人这一方面呢，人家把约破坏掉了。所以这个按照情形来说，既然把约破坏掉了，那就照着那个情，照着你们所做的来惩罚啊！因为立约的时候是这样的，若是守着约呢，你们就蒙福；若是不守着约的话呢，你们就被咒诅。那既然是这样说好了嘛，当然呢，到末了时候就照着约来执行。所以，若是照着他的立的约来向人讨债的话呢，那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说以色列人，那都要被神的击杀掉了。那么，引导摩西的祷告，也是遇到神的慈爱，那神的恩典呢，神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并且就给他们开出一条出路了。又立第二次，让摩西做两块石板呢，头一次两块石板神做的，那第二次呢，摩西做两块石板，带到山上去，神要亲自再把那个石头诫命那个写在石板上的。那为什么说亲自写呢？那摩西模仿一下不行，抄写不行的，因为没有权威，这个神亲自写的，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用指头写的字呢？可能没有一人看见。我们看见写的字，有好的，有的不好的，无论如何都是人写的，好的是人写，不好也是人写的。那么神写的字啊，从来没有人看见。那只有两块石板上，这两块石板那个石条诫命是神亲自那儿写的，那就知道神看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不是随随便便的给你们立个约吧。那么你要是遵守了怎样，你要不遵守怎样，就好像今天人呢买个房子，那么立个约，你若是把钱付清了，那么怎样？若是不付清的话，要怎样罚款呢？那不是这样子，那随随便便做的，乃是很郑重的，因为神自己亲手立的这个写在月板上的，不仅神立的月，并且是神亲手写在石板上的。所以这个月呢，就换句话，这个诫命啊，这十条诫命是非常重要啊，在神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一次呢，和上一次有一点不同。上一次呢，就是摩西就把神就把石板呢交给摩西了，把这个十条诫命交给他，然后带到以色列中间去。
嗯，
啊，他一下山就发生的事情了。那这一次呢，神特别说一件事，你要找准两块石板来，我要把那个十条诫命啊，从你在火中啊，在那说出来，那十条诫命都写在上面，
对
啊，他再写在上面。
嗯，
但还有一件事情，
做一个柜
啊，
做一个木柜，
做一个木柜，要做一个木柜。这是头一次没有的，第二次呢就做个木柜，那把这个月呢，把这十条诫命这两块石板呢放在木柜里头，摩西就说到如今呢还在那里啊。这个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也是说要在月柜里头啊，除了神所立的诫命十条诫命两块石板之外，别无他物，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你就知道这两块石板是很重要的，一直存留下来的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做木柜？为什么要放在木柜里头呢？木柜是指的什么说的？嗯，木柜指的什么说的？这里木柜和普通木柜不一样了，这个木柜呢，以后他们就叫到月柜啊，是不是？月柜还有一个名字叫见证的柜。无论是月柜也好，无论见证的柜也好，无论是用造假木做的一个柜也好，这都同样是一件事情。
嗯，
那么月柜预表什么？
主耶稣。
月柜是预表主耶稣的，那就在圣殿里头啊，必须有月柜，那就主耶稣必须住在那里。主在那里呢，那里就是神的同在；如果主不在那地方的话，那就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必须住在那地方。那月这个在从前在示罗呢，那以后这个示罗就搬到这个帐幕了。本来在示罗，到了迦勒地之后，到了他们就设立在示罗，以后呢又搬到基遍那个地方去了。所以无论是在示罗也好，在基遍也好，那个会幕里头啊没有约柜。约柜因为大卫已经把月柜迎到了那个大卫营里头，大卫支搭了一个掌柜的月柜，支搭一个帐篷，就摆在那个帐篷里头。等到以所罗门把殿呢建立起来之后呢，就把月柜要带到圣殿里头，就抬到月圣殿里头，摆在那个至圣所里面啊。我们说圣殿分成两层，头一层的圣所，第二层的是至圣所，当中啊用一个幔子把它隔起来了。
嗯，
是。那么在圣所里头呢，有三件东西，一件东西就是这个金灯台，还有一件东西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那么还有一件东西就是香坛，金香坛，这是在圣所里头只有这三件东西，在至圣所里头呢只有一件东西，
月柜，
就是月柜。在月柜上面呢有一个
基督宝圣座，
还没有基督宝，还没有在
圣座，
圣座，在月柜上面有个圣座，那圣座上面有
基
督宝，这些都是有预，这都预表的。那么这个基督宝呢，那就看守神的荣耀，那就神的荣耀在那显出来了。那么圣座呢，就是神在那里向人施恩的啊，神要在那里把神的恩典呢来赐给人。那月柜呢，它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月柜里面呢，有一个这个法板，那叫十条诫命。
嗯，
十条诫命就一直没有废掉呢。主耶稣说，到了天地都没了，都可以废去。我的话，我的诫命，我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的。所以十条诫命是不会废去的，所以一直存在那个月柜的里面。那月柜是 代表主耶稣基督。那要主这个十条诫命啊，现在就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了。没有人能够施舍的，没有人能遵行的，那就现在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主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神律法的要求，律法所有这些要求，主耶稣都已经完成了。因为这律法这个就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嘛，从主耶稣基督活出来是生活也好，里面也好，外面也好，所显出来也好，都是合乎神的律法。所以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义，他是义人，他是义，他是义的，所以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呢，为了是讨神的喜欢，叫神的心得到满足，就是主耶稣基督把律法的要求统统都说出来了，那都彰显出来了。那今天这个律法里，这个主耶稣在哪里呢？没有，现在这至圣所没有了。那主耶稣在哪里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主。这是受禁时的问我们的是吧，主要是一面是在天上不错，另外一方面呢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住在我们里头呢？就是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把主耶稣接受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今天呢，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正像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里说的，我们若不是，你们要自己醒察一下，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我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假如说我们没有信主，那我们在主面是可弃绝的呢？那当然没有主耶稣在我们里头了，是不是？那么你就行为再好，也没有主耶稣在你里面。那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刚强一点，有软弱一点，不管我们是怎样情形啊，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永远都不离开我们。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弃绝你。”这是主的话，主的应许，他不会离开我们的。就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他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离开主，主不离开我们的。这今天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在我里头那个。按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就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主耶稣在里头就是我们的生命啊，他就在里头做了我们的生命。而这个生命里头啊，有十条诫命，那并且把十条诫命完成功了，所完成的那个十条诫命都在我们里头。那么今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也在凡事上在教导我们，就根据那个神的诫命和律法在里头在指教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他在里面凡事在教导我们。那这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当然今天主耶稣在里头接了圣灵了，那么接了圣灵把主耶稣带到我们里头，那这位主耶稣在里头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就好像当时主耶稣肉身里头来教训门徒们一样，今天主耶稣在圣灵里头啊，住在我们里面，那凡事上教训我们。这是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来说的，恩高在里头凡事教训我们。那这是那主就在里头教训我们的时候了，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什么是主所喜欢，什么不是主所喜欢，他的每一件事都教导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我们该不该顺服呢？当然我们应当顺服，我们要顺服着恩高的教训嘛，主在里面怎样的教训我们，我们就该怎样的顺服，这是应该的。那我们怎样顺服呢？我们好像是我们凭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顺服呢？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是凡是神所吩咐我的，我们都愿意遵行，我们有这心愿，但是我们心有余，
力不足，
我没有力量。那感谢主，就在月柜上面呢，有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呀，就是给我们恩典，是加给我们力量的啊。所以那个虽然主在我们里头在反正教训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呢，有个施恩座在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这样做。 主所要求，主所带领我们的，我们都能，我们都能做。因为不是我们做的，是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做的。那么这是今天呢，那在我们里头的故事，也是当初神那个吩咐摩西把这个十条诫命，把两块法板呢放在一个木头木柜里头，放在月柜里面的一个原因。说头一次没有月柜，说以色列完全失败了。那第二次，那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了。那今天还有月柜了，在十条诫命在月柜里面。那今天把在月柜里头，神把这个诫命赐给我们，或者说在基督里头，神把这诫命赐给我们，那我们只要活在基督里头，那个这诫命啊，在凡事上都教训我们的，那大事小事都在教训我们。当然，这条诫命只有十条了，但是十条演绎下来呀，那可以把它演绎变成律法，那千千万万很多条，很多，那每一件事都包括在里头。凡是神所吩咐我们的，都包括在那个这个诫命里头。那么主耶稣在里头这样教导我们。那么在月柜上面那个神座，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来供应我们，加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那叫我们能担负我们所不能担负的责。这是神的恩典呢。我们看见神所预备的恩典是那样的丰富，他一面要求，他另外一面他来供应，是吧？虽然要求我们让我们去做，但是我们并不要我们去做的，来他来做啊，来成全他所要求的。那结果呢，那个平安喜乐呢，就是那归给我们啊，福气呢就归给我们，这是我们神的恩典啊！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我们实在是蒙了大恩的一般人了。不仅神的儿子在我们里头，我们是蒙了大恩；，毕竟神的儿子把神的律法也带到我们里头来，把一切事呢教导我们，要求我们，叫我们知道该怎样行，才能讨神的喜欢。另外一方面，他也在里头来赐给我们恩典，来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让我们能够行我们所不能行。那我只有一件事，就我们肯啊，说这主要我们做说这样说，那我是主啊，我，但是我说不来，我不会讲。但是你若是要讲的话呢，那你就给我力量，你叫我讲，我愿意答应。当你这样愿意答应的时候，力量就来了，那么他就叫能够叫你讲你所不能讲的。那若是主不要我们做一件什么事，说主我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不做的，我要做的，那是我没有力量不去拒绝他，不做，没有力量去不做。但是主就他自己动用的恩典来供应我们，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不做那我们所不该做的。那是我想弟兄姊妹应该明白啊，说今天我们是一个蒙大恩的一般人呢，他一面在这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行神所喜欢的事，另外一方面在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行神所喜欢的事。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对喜欢希伯来书第三章说，充满天道的弟兄啊，我们要思念那位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还记得这句话吧？主耶稣是使者，主耶稣也是他大祭司。使者什么意思？就使者来带领我们，他在前面呢，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是来带领我们的。那么带我们走哪条路，带我们说什么话，带领我们怎样生活，他在这带领我们的，指挥我们的，他是神的使者啊，神所差遣来的，来带领我们的啊。那另外他是我们大祭司，大祭司就是来供应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的。所以使者在前面带领我们，那大祭司在后边来供应我们啊。你走不动，他加给你力量；你软弱，他加给你力量；你这个有难处，他加给你力量。所以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救恩是这样的丰富。那结果怎样呢？一面他要求，另外一方面他也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答应他的要求。那个结果呢，就叫我蒙福得福啊，得到福分。那就不再受咒诅，不但不受咒诅，并且能神的祝福啊。那个祝福的归给谁？祝福归给我们。 那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那我们说不是我做的，是主做的；不是我说的，是主说的。荣耀归给神了，是不是？那祝福呢？平安喜乐，那个祝福，那个生命就归给我们啊，我们就享受那个神的祝福。这是在头一段呢，这个说给我们看见的，那这个预表的意思的是，就是表明这件事情。那第二段开始了，就讲了这么久的时间。第二段呢，从十二节开始就，刚才这个李弟兄已经给我们讲过了，我们就不要再去看了啊。我想，头第一点呢，他说，他开头就说呀，这个以色列人呐，神向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那就说神所要求的就是这些，那你们只要答应这些要求，肯这样子，那么你们就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就能够得福。那神所向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若是摩西长问我们的话，就你知道不知道神所向你要求的是什么呢？那我们他也都愿意知道，是不是？那我们说你告诉我们嘛，是吧？我们都愿意知道的。那个因为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所以开始就说以色列人呢，神向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有几件事情。头一件事情，你们要存
敬畏的，
要有敬畏主的心，敬畏神的心。那什么叫敬畏神呢？敬畏神就是尊重神啊，尊敬神啊，敬畏神就是爱神啊，爱神怕不是这个那个爱神呢、啊，那不是说是那个那样爱神，那是爱神就是怕神不喜欢，怕神这个心里担忧，那这叫敬畏啊。说我们知道爱里头没有惧怕嘛，那这个惧怕不是为了刑罚的，这个惧怕乃是怕他心里难过，怕他心里难，就好像儿女对他父母亲呢，他怕父母亲不喜欢，怕父母亲担忧，所以他就有一个尊重父母亲，那不仅听父母亲的话，尊重他，并且呢看父母亲面色，也看他们有什么需要，你心里是尊重你父母亲的，那父母亲在我们心里是有地位的，那就是我们敬畏神，敬畏神就让神在我们里头有地位，在每一件事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欢，每一件事我们都愿意那个叫神的心得到满足，这就是敬畏。敬畏神不是怕神罚我们，那是我们因为神太爱我们了，我们不愿意伤他的心，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我们都在尊重他的，都在注意他的他在里头怎么动，他在里头会不会难过，他里头会不会叫他伤心，会不会叫他受羞辱，会不会叫他那个不能满足，里头有这样一个感觉，这是尊重的。若是我们不管神啊，我就这样做，你这个管神喜欢不喜欢我便不管的，我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那就不敬畏了，是不是？你敬畏神，你就是管神，那管神就是不是去管他呀，乃是尊重他，那是怕神呢这样做不知道神喜欢不喜欢，这样做不晓得那个神的心满足不满足，我们总有这样一个尊重神的心啊，总是把神摆在第一位上的。那无论是我们家庭生活也好，无论是我们行路也好，无论我们工作外面工作也好，无论是我们在聚会也好，甚至我们在服侍的和弟兄这边谈话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就尊重神啊，神在我们里头是有地位的。说你看见有的人谈话呀，就是无所谓的啊，不尊重神的，根本神没有，不管神不管神不神的，他就是不尊重神。有的人呢，他们就是很小心，他们非常尊重神。有时候说话稍微说的错了一点点，哎，对不起，我说错了，我怕神呢，只就一点点的错或一点点的不准确，叫神的心不满足，叫神的心能担忧，为我们担忧。所以圣经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啊，那如果我们叫圣灵担忧，就是神在我们里头担忧，为我们担忧了，那就是不敬畏神。说敬畏神就是尊重神。那第二呢，就是那个要遵行他的道，这个道呢就是他的话，要顺服他， 啊，神怎样说，神说什么话语，我们要顺服。这是我们的。那我们顺来，有时候顺服不来怎么办呢？顺服不来，我们还要说，主啊，你既然是你说的话，我愿意顺服。不过呢，我顺服不来，求你加给我力量。不过我顺服不来，求你等一等，我回家时候我就会顺服了啊。有的姊妹很爱主，有的姊妹那主在说了一就说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实在是做不来的，他就说主啊，你慢慢的，你等一等，我现在还顺服不来，我过些时候我会顺服的，他叫主等一等啊，那这等的时候呢，那主就加给他力量，他就能顺服了。所以我们都是要有这样一个顺服主的心心智啊，我们外的行为不管怎样，我但是我们有这个心智在问题上，愿意顺服。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看见主的恩典呢就加进来了，使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说不能顺服的，这是第二。第三点呢是什么？爱他。那什么叫爱神呢？是爱神的具体的表现。爱神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啊，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他啊。爱神，那个爱神可以换上，就是向着神的敬拜，那个就是我们对神爱。那个敬拜呀，我们常常领会啊，就是当唱唱诗歌了，或者是跳一跳了，拍拍手了，我们在敬拜。其实这不敬拜，你心不在呀。神是为灵，他所看的乃是我们的，他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不是外面在那儿活动，在那儿敬拜，那用心灵和诚实间，你的心如何啊？我们的心是这个向到神的，是敬啊，完全向到神的，毕竟我们的心也是完全这个讨神的喜欢的，那就是一个心的啊。我们敬拜神呢，要用心灵，因为神是灵嘛，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里头想的神是否是这样，要有诚实性的那个敬拜，敬拜说起来就是我们的奉献，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完全奉献给主。你还记得罗马书第十二章说，这个弟兄们，第十二章头一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灵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啊，在英文就是 worship， 那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欢的，并且这是敬拜。你们这样的敬拜呢？是理所当然，你们应该这样敬拜，不要在那儿活动。有人像敲锣打鼓在那儿敬拜，有的人叫跳舞在那儿敬拜呀。因为圣经里说击鼓跳舞能敬拜嘛，那这个不是，这是外面，完全是外面的仪式，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敬拜，那就把整个身体献当的活，如我把我自己献了，我完全为着你而活着啊。让主的心得了喜悦，得了满足，那个祭物就是一个馨香之祭啊，让神的心得了满足了。那我们这样奉献是当作活祭，就是让我们整个的生活像祭物一样，让神的心得喜悦和满足，这就是爱神啊。一个真正爱神的，那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为了神而活的，所有的生活话语行事为人都让神得到喜悦，得到满足，这才是一个爱神的人。那除了爱神之外，还有侍奉神。
侍奉神
啊，什么叫侍奉神呢？侍奉神头一件就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侍奉神，我跑到院子里头那远远的侍奉啊，我们侍奉神总是在等待门口，像仆人一样等待门口。从前呢，他们若是有的仆人呢，到了时候该可以回家了，我这个完全在这释放的，那就他说我不回家，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家，我愿意永远在这释放你。那个主人就要把他就要把一面带到审判官跟前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呢把带到家里门框跟前，那然后你把用锥子来 追他的耳朵，把耳朵钉在那个门框上了，追一下，追一下，不是钉在一个一个，就把他追一下。为什么？那为什么这样做呢？那就是这个仆人是侍奉他，是永远侍立在他的门口的，来侍立门口是等候着来听他的命令。你去做这件，你去做那，你要怎样？等不听他命令，那不是不能叫喊了老半天了都听不见的，那个就是不是侍奉了。那喊侍奉的就是一叫你就听见了。那今天我们要侍奉神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侍奉神，侍立在神的面前的，来听从神的命令，听从神所吩咐我们的，吩咐我们你做这件，你做那一件事，你去传福音，你去这个看望一个弟兄，你去怎样子，这个在他的门前呢是，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侍立在神的面前的。那我们那侍立在神面前，活在里面，那是我们神告诉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侍奉。我们要有这样的侍奉，这叫侍奉。下面还有一个呢，叫什么呢？遵行，
遵守他的诫命，是吧？
遵守他的律例、
诫
命，
对对，就是我对，遵守他的诫命、律例。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和诫命，这就是像是有忠心、忠诚的心呢，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诫命。那么，无论是环境怎样艰难，无论是别人怎样的失败，我们总是在神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人，要遵守神的诫命和律例。我们来做一个忠心的人，这是一个这个我们该有的态度。这几个态度呢，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该有的。神向你说要求什么呢？就要求你们有这样的心智。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尊敬神；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顺服神；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要爱神。那把自己身体献上，那个万就为着神而活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侍奉神，在神的门前呢，一直等候着来听神的吩咐，那也神的带领。第五件事情呢，就是要
忠心
啊，遵行神的命令和诫命。不管别人怎样，不管环境怎样艰难，我总是要遵行神的诫命。这做一个忠心呢，来跟随主的人，这是得到主称的，又忠心又良善的，是吧？主要就往这个忠心的人了。忠心就是说，你环境改变，你还不改变，是吧？别人都改变，你也不改变。啊，今天大家都爱主，我们就跟着爱主；大家都冷淡，我们也冷淡下去了。那么这就是不忠心，是不是？忠心不是跟随人，忠心乃是持续在神的面前，一直向着神所有忠心的人。就是我是以你为我的忠心呢。你怎样是我怎样，我就怎样。这是一个忠心的，要跟一个向着主的。主所要求就是我们这几种情形。那么下面就说，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呢？就因为我们的主，第一，因为我们的主啊，他是太伟大了。第一，他是天上天和天上的天，是不是？
不错。
地和地上所有
都属他的，
都是属他的。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伟大，有天上和天上一切所有的，地上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乎他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呢，那我们应该要尊重他，我们应该要顺服他，我们应该要把我们全完全交到他手里头，因为他是这样一伟大的神。他不仅这样伟大，并且呢，他也要顾念我们。他说，虽然是他创造了天上的天，还有地上所有一切所造之物，是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属神的，但是唯独啊。他爱你的列祖啊，你的祖列祖啊，他爱。那他的列祖是谁呢？
以色列人吗？
啊，
以色列。
他们的列祖是谁呀？以色列列祖吧。
亚伯拉罕
是不是？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啊，神所爱的啊，神因为爱他的缘故， 那就有一次啊，那他就说，亚伯拉罕对神说，神啊，你没有给我儿子，你还要给我，我要这，我还给我这些东西干什么呢？我已经丢这么多东西了，我没有儿子啊，那将来承受产业就是大马色了一面一泻啊，那我这个没有儿子，我还要你还给我什么祝福呢？那主就说，好吧，好，你出来，你出来之后啊。就带他到外面来看，你数天上星数多少，他就看见了，数不过来的，是不是？天上星那么多的星星啊，用望远镜来，今天用最大的望远镜都数不过来的，何况他的肉眼呢、啊？他说看见的不很有限的，是不是？那他数不过来的，将来你的后裔就这样一众多。他那时候一个儿子都没有，撒拉呀，也过了年岁了，还没有儿子，他也年纪老迈，还没有儿子。但是神说，你将来你的儿子，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样。亚伯拉罕相信不相信呢？
信
神，就是因为他相信神，所以神称他为称他为义啊。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呢，乃十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神啊，这是亚伯拉罕。那神不仅是那个爱亚伯拉罕，并且呢，也这个也那个把应神的应许啊，要赐给他的后裔啊。神就把他的应许给了后裔，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啊那样的众多。那的确，神把他那个产业，就是亚家你交账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做你和你后裔的产业。亚伯拉那时候还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是不是？那时候等到亚伯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儿子，然后到末尾雅各到了埃及去了，在埃及做奴隶，他们做了400多年之久的时间了。然后时间到了，神家把他们从埃及带上了，我说多少，然后把带到神所启示所应许给他们地，他们在承受那个产业，承受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这个件事情啊，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是在四五百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么那时候，神一直应许，神要怎样成就？他说：天上的天和地上所有一切。都是我的，那并且我单是爱你的列祖，你就把我的应许啊成就在你后裔的身上。那这是头一点，因为神是这样伟大的神，神也这样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应该是尊重他，我们应当是爱他，我们应当侍奉他，我们应当向他忠心，应当顺服他。这是我们应当的，因为神是这样一伟大的神，比如他是这样的爱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应该该有这样的态度。这头第还那附带的还有一点呢，你们要除去你们所有一切的那些个败坏，是吧？
对。心里的误会
啊，除去你们心里，如果把你们心里误会除掉，不可再引到心了。神是这样伟大的神，神也是这样的丰富的神，神是这样的爱你的列祖，那你们的列祖，那并且神也把他应许你们给列祖的那个产业都赐给了你们，神是这样的好，这样的爱你们，所以我不应该说一方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十二节那个态度，第二方面呢。要除去我心里的一切的误会，要不可以再硬着心了。我们必须啊，神这样爱我，我不可硬着心了啊，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硬着心了。
嗯，
啊，不相信神，这是头一个点啊。第二点提醒他们呢，就是说我们的神乃是这位怎样的神呢？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
不一样
啊！这是这样一位神的，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
嗯，
那你说万神之还有好多神呢、啊，是不是、啊？那我们有时候很糊涂起来呀、啊。那万神之神呢、啊？神呢、啊？那个神是大写的，那小万神的那个神是
小写的，
也加一个 s 的，小写的加 s 的。那许多人成为神的，那但是神是。但万神之神是那个真神，只有我们的神是真实的，他是至大，他是 他不仅知道他那真实的神，其他神都是其他所谓神呢，都是偶像，所以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其他所有我只有我们主，他是主，他有权柄，那所有的人的权柄啊，若不是从主来的，那人就得不到什么东西。主耶稣也对被那个比拉多说嘛，若不是从上面赐给你你的权，你就没有什么，是不是？你不要以为说你是君主，你是巡抚，你是很有权柄的一个人呢，若不是上面给你的话，你就没有什么，是吧？上面给我们，那就我们的主才是万主之主，是是主把权柄给你了，你听着才说你有什么权柄，才有审判。若是主不给你的话，你什么都不会有的，是吧？所以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至大的神，是那个大能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啊，我们神是伟大的神呢，我们应该听从他，应当顺服他，应当爱他，应当敬畏他，那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这是这个第二点，我们的神是伟大。那么再一点点就完了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说到我们这位大的神呢，他是有满了慈悲、满了怜悯的心的。他怜悯了许多寄居的、那许多贫穷的孤儿寡妇，他怜悯，给他衣食啊，不仅是给他们祝福，也把衣服啊、食物啊，所有生活里所需要最低的都给他们预备的。那就说你们要像神一样，要有怜悯的心，怜悯的心肠。那就是我这个德纳康的那种讲的，山羊绵羊呢，是不是有怜悯的心？我们对人呢要有怜悯的心肠，我们不要硬着心呢，我们不要以为说，你不配得的，要有对人要怜悯，特别是那些软弱的、那些有需要的孤儿寡妇，还有那寄居的，我们都有怜悯的心。这是因为我们的神呢，这样一位大的神，这样一位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并且大能的神、大而可畏的神，这样一位神，那是还有那样的，还是怜悯我们，那样怜悯我们，那我们对别人应该有怜悯的心，这是这个第二点呢。所以我们应该敬畏他，应当顺服他，应当等等的。用十二节有所谓的，那到最末最后呢，就说到你们要这个神，最后说到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知道他名起誓啊，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你要敬畏他啊，有敬畏的，前面已经说过了，是吧？要敬畏他。
侍奉他，
专靠他，专心依靠，是吧？还有呢，
是他的名启示，
他名启示。那为什么要知道他名启示呢？
他的名最大。
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第六章啊，他就说到，人都是知道最大的启示指的最大的启示，神没有最大的了，神就只有指的自己启示，要论父要是大的给你，论子孙你要子孙多起来，基本是六代了，对那个神的样子大了。那么以启示为了解各样的争端呢，那启示他启的是了，那就这样子啊。又说到我们神呢，他是信实的，绝对的可靠的，他是这个只要知道神的名启示的啊。今天我们要不要启示呢？我们要不要知道神的名启示？在旧约的也说到啊，你们不用啊再指着这个从埃领你们出埃及神启示，要指着那一位从巴比伦呢，从这个被掳之地归回的神启示啊，旧约里有启示的，以启示为了解各样争端的，在新约里头呢，要不要启示呢？
不要
启示了。为什么缘故呢？ 那主说呀，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不可以知道天启是天使的座位，你们不可以知道这个殿启是那殿是神的居所，你们不可知道那个坛启是那坛子的是献的礼物说的。所以主说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你们的话是
就是是
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说的就是这样，我的话是就是说不是就说不是。所以我们真是信实的，我们要做一个信实的人，在平常的时候呢就给别人知道我们是信实的啊，我们不会说谎的，我们不需要启示的，我这样说了就是这样啊。所以啊，这给我们看见要知道神的名启示啊，知道神是最大的啊，他是信实，他是可靠的啊，知道他启示就没问题。这是在旧约，而在新约他是主要不可启示的啊，在新约也更高一点呢，是吧？这是这。那么主大家给我们一个例子，就给他们一个例子，你看，神应许你们说要像你们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当你当初啊，你们进到下到埃及时候了，只有多少人呢？只有七十人呢，而现在呢，你们人数已经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了，是吧？神的应许都已成成见，但是我们的神呢，他实在是信实的，他怎样应许，他也怎样的成全啊，他也照样成全，这是我们的神啊。莫老这一几，这是莫老这几点呢？第一点啊，第二点。第三点，最末老又说最后我要怎样啊，这都是从第十二节呀，在那里发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要敬畏神？为什么我们要爱神？为什么要顺服神？为什么我们要这个侍奉神？为什么我们要向着神忠心？因为神是这样一位神啊。这就是前面后面所讲的第一第二怎么知道末了，那给我们看见啊，我所讲就讲了，不晓得你们的弟兄姊妹能不能听懂？
好吧，我们先去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常常把你自己一再的把你的心意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的愚昧主啊，但是你一再的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主啊，你正叫我们能够在一切事上都存有敬畏你的心。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我们并不是惧怕，乃是让我们怕上你的心，做个尊重神的人。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也就是叫我们能够做能够听你话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主，你一再一再的把你话告诉我们，你一再一再的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心意，也叫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正是能够顺服你在一切大小上所给我们的带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谢谢主，因为你一直把你的机会还赐给我们，把年龄还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即平常的生活中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做一个满足你心意的人。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真实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在你的手里面，去愿意能够在大小之上做个讨你喜悦的人。感谢主，赞美主，求你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跪他吧。
也是要跪人，你的弟兄，那个不要不弄，不要不要。哎，对对对。